迎来到摇摆女子俱乐部，请问定位大名是？好的，这边请。Hello， 欢迎收听摇摆女子俱乐部，我是小朵，
我是 Zoe。
我们今天呢已经来到第四集，那猜猜我们今天要讲些什么呢？
我们今天呢要稍微讲一个跟情绪有点关系，但是是一个蛮特别的主题，我觉得就是冒牌者症候群。
没有错，你也是冒牌者吗？克服冒牌者症候群的方法。
对
对，有没有人常常有一种，比如说别人夸奖你啊，或者是对于你的外表也好，你个人也好，你的工作也好，给你一些称赞的时候，你有总是会觉得说，嗯，我不配啦，或者是觉得，嗯，我还没有那么好啦，
对
的这种感觉，那有可能就是有这个冒牌者症候群。
我会有这个想法做这一集，是因为我曾经是冒牌者症候群的受害者，
嗯，
而且是没有意识到的状态下，我慢慢的去抽丝剥茧，然后才发现到说，哦，原来我有这个冒牌者症候群。
嗯，
那时候是我刚成为一个钢管老师，刚开始教课的时候。
嗯，
那钢管这个运动就是其实蛮高风险，每一个大师级，什么俄罗斯、乌克兰老师，他们都是从怎么几岁开始练芭蕾，那个筋开腰软会旋转，每个身段都很漂亮，非常非常厉害。然后你会觉得，天哪，要怎么样才可以到那样？我现在真的够格在教吗？就那种感觉。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刚开始教课的时候，就是常常会有那种情绪，是我甚至是没有意识到我自己会有点逃避这件事情。我自己那个时候出现的一些征兆是，我没有想要完全的投入。
嗯，
可能也是一方面也是担心说不知道会不会失败，不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件事情，或者是会不会被别人发现说，我其实没有到很厉害。
嗯，
对，我那时候就其实还蛮严重的。
嗯，
后来渐渐开始教，然后越教越有心得，然后学生的 feedback 也都给满很多很好的回馈之后，才开始长出自信说，哦，原来我是蛮会教课的，然后原来我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嗯，
对，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你自己在过往的经历中有没有那种，它不一定是很明显的，但可能是你会想要逃避啊，或者你会假装不在意啊，或者是一开始没有想要尽全力去做的感觉。有可能你也是因为有冒牌者症候群。
对，我觉得听到你这样的分享还蛮共识的，因为昨天我在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见面的时候，然后他也是在跟我聊说他最近有一点点就是在一个有点想要转换工作的那个阶段，然后但是其实他平常对健身很有兴趣，他已经有拿到那个当健身教练的执照，然后他说他也是会有那种说他想要接学生，可是当他自己去健身房练健身的时候，看到别的老师的时候，有时候他也会比较，他就会觉得说，哦，你看人家知道那么多动作，我可能现在知道几套而已，这样我有够格教别人吗？
嗯，
他也会有这种想法。之前我在就是看那个会有冒牌者症候群这个背后的成因的时候，他有谈到说，也有可能跟我们小时候我们的成长环境没有被我们的父母亲有足够的那种肯定跟鼓励导致的。因为
对，
像我们很常讲说，因为就是亚洲人都比较保守，爸爸妈妈很少在旁边，在那边你做了一件事情，那边拍拍手，然后在那边很浮夸说你真的好棒哦，怎么那么聪明，通常不太会这样。对，或者是可能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觉得我们自己可能当下觉得很有成就感，但是可能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当下，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 feedback 没有如我们预期，所以导致我们可能觉得，哦，好像也还好啦。哦，我去参加了一个比如说什么说故事比赛，有得了名，你会觉得，嗯，爸妈也没有特别高兴，哦，那可能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值得在那边骄傲的。
对，好像是你本来就该努力，就是这没有什么好说嘴的。
对，
真的，我曾经这样，小学一年级哦，第一次月考段考，第一次考试的时候我是考第二名。
嗯，
然后回去的时候妈妈就说，嗯，第 第二名还不错啦，但是齁，如果少一点初心啊，下次就第一名了，就是很平平淡淡的。然后小时候的我就觉得，哦 ，OK， 所以这没有很厉害。好，然后第二次段考我就考第一名，结果回家的时候就很高兴，想要跟他们分享说，我考第一名嘞，怎么的？然后那时候他们在吵架，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就家里
焦点就已经
超级恐怖，对。对，然后我说妈妈我考第一名呢，然后我妈就臭脸，就是哦，然后好像过之后阵子气消了，才说哦还不错哦，很棒这样。但是我当下就很混淆，我就觉得说哇靠，所以我现在到底是很好还是还好，还是应该就要这样呢？我是不是不够努力呢？我是不是所以一次第一名不够，我每一次都要第一名才可以吗？
我觉得有一种就是
来自一个小学很会第一名的人，
对，就是那种好像我们的教育要么叫我们要谦虚，然后谦虚到已经没有办法绽放你自己的光芒的那种，就是明明你很闪耀啊，明明你很优秀啊，但是又不能太摇摆。
对，
然后要么就是像你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就是我难道还不够好吗？为什么我觉得我已经很棒的时候，我跟你分享的时候，我得到的感觉是那种，好像你还可以再更好。
对，我们快点自我拥抱。
对，是不是？再来就是这种情绪回馈的那种模糊。父母当下没有给你那样子的回馈，可是过了很久之后，他才跟你说，其实那样也不错。有时候是真的就是过了，感觉已经过了，因为你当下才需要那一个。对，你后来再给我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你是补充说明吗？还是
下了注解吗？人生的旁白。
对。
对，我觉得这是真的，因为我是嫁给外国人嘛，然后我就更能发现到这个家庭之间的差异。像我先生他妈妈就是一个非常爱鼓励人，就是什么没什么好鼓励的也鼓励一通的那种。我家人这边就是相对含蓄。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可能我们上一辈的人他们是潜意识或者是他们被教导要这样子教小孩。因为我刚领养猫咪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妈说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她说你也不要太宠他呢，就是要不然那个猫会变得很娇哦。
对，
我就心想说天哪，原来你在用那一套，你的观念就是你不能太可能太宠我，或者是
对，不然会得寸进尺、哦、
对对对，太有自信，然后不然我会变得很骄傲啊，就变得高高在上很自大这样。我真的觉得好像他们那一辈的观念是这样子，
这个观念不行。自己哈，现在在听的妈妈婆婆自己想一下哦。
猫咪本来就教了好不好，关我屁事。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时代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感觉，觉得说宠就会导致小朋友娇。
对，那我觉得宠溺跟宠爱还是有差别的、啊、
没错，
在教导不管是小动物也好或者是小孩子也好，只要你的底线是固定的，不要随着你的心情浮动变来变去，今天可以啊，明天又不行，今天这个好棒啊，明天那个又还好。如果在是这样子的状态下，然后当他们做对了什么事情，你给他们很多爱，我觉得他反而是会让你的小孩子就充满自信，但这个自信不见得会膨胀到会伤人。其实有一个教育观点我不太同意的是，有些家长会觉得他要挫挫自己小孩锐气，或者是他要给他的小孩一些挫折，这样他出去之后他才会是不怕苦难的，因为别人也会给他就是这些排山倒海的压力或是批评，他要就是从家里开始就要先接受家庭教育。但我觉得家不是应该是避风港吗？反而是你给他足够底气，你给他足够自信之后，他出去他有办法面对这些挫折，或者是当他发现到哦，原来外面世界没有那么美好的时候，至少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知道永远有人可以帮他充电，永远会觉得安全安心。对，
这个我也很同意耶。
对、啊、
明明就是你最亲近的人，你何必还要再给他
对，
再给他一巴掌呢？
小孩子青春期之后，因为你在他小时候你就这样对他，他就反而就觉得他在家里找不到温暖、他找不到认同感、他就往外寻求，然后你就会反而又在那边说为什么小孩都开始不回家，为什么都很少来看我、 要不要检讨？
真的真的，这一集就是大家检讨起来。
对，我们前面讲那么多正面的情绪嘛，那现在就先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冒牌的症候群。所谓的冒牌者症候群就是 Imposter Syndrome， 它最早呢是由两位博士以他们所写的书所提出的，那那本书叫做Imposter Phenomenon in High Achieving Women。 他们原本是在研究说女性啊，因为这本书是在1978年出版，然后他们就访谈了150位高成就的女性，然后就发现到说，尽管这些女性她们在专业上有非常卓越的表现，而且有获得一些正式的肯定啊、得奖等等，但是她们还是有很多人都觉得她们自己的成功只是好运，或者是她们觉得她们成就被夸大了。对，然后他们就去研究到说，哦，原来有很多女性有这样子的心魔。然后甚至哈佛商业评论在当时就指出说，有很多女生认为，比如说在应征一份工作的时候，她觉得她一定要100% check all the boxes， 所有的条件都要符合，她才有办法去申请这份工作，她也才会去申请这份工作。但男性相较而言，好像只要60%符合就会开始就是啊、我来试试看好了。对，所以当时候呢，他们是在研究说为什么女性比较多是这样子，就是好像对自己的自信没有那么足够。当然现在可能在做这研究不一定是这样子的状态，可能女生我们自己也长出我们自己的底气了。对，但是当初会有这个theory 是因为两位博士他们在研究这个男女之间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对，
我觉得我有对这种要100%胜任这个工作才敢去应征，才敢那个，就是会一直想要检视自己说确定吗，或者是甚至是别人提名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我也会就会有那种确定吗，我真的有够格吗的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它也跟你的自己的配得感有关，就是你觉得你配不配得上这件事情。
对，有些男性就是很有自信，他就会觉得他这是他应该要有的应得的，就比较不会有那种但是其实也是有啦，因为像我先生他就是刚开始接这种主管阶级的时候，然后管的学校越来越多，然后他就跟我分享到说，其实刚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有这种冒牌者症候群，就很怕很像很担心有天会被戳破，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够不够格。毕业之后你在做的工作很多东西不一定是每个公司制度不一样，但不一定有什么考绩考核，你做的一些工作一些事它又不见得有一个评量，
对，
可以去看说、自己这样做到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尤其又是管人的东西又更难去权衡。对，所以其实不止女生会有，其实现在其实有些男生也是会有这个冒牌者症候群。
对，所以大家都来听一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内容。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冒牌者症候群十个蛮常见的特征。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的自我评价很低。对，通常呢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实际衡量自己的技能或能力，就是可能他的技能不见得是、有什么甲级执照这种。对，所以他可能对自身的能力的观感是用他自己所认定的去衡量，那他如果自己都是看那种很厉害的人啊，他身边都是围绕着这些大师啊，或者是很有成就的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啊，那我这样好像蛮烂的哎。对，他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现象。
我觉得这会不会也跟我们的社会观念，就是常常觉得说，哦，某某某怎么怎样呢，就一定要有一个证照，怎样怎样怎样，就一定要去通过一个什么考试。我就是被这个考试跟证照的框架局限一个人去评定，他说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他的能力的阶级到哪。有没有以前那种就是很注重台湾还在推那些英文的学习英文就是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大家都会在那边说你一定要去考全民英检，然后之后全民英检没有人要理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考多益，那、你现在多益几分，你什么颜色的证书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遇到这些考900分但是讲话讲英文沟通表达能力非常差的，
对，
大有人在。
真的真的，然后就会也会让别人觉得有的人他是后来才起步，他可能后来才对这些东西有兴趣，但他不一定 适合考试的人，
对，
他也会很挣扎，然后他那我没有去考那个试，难道我就不够格做这件事情吗？
说这些证照有它存在的必要，当然就是它可能是最方便去短时间内快速的评定一个人大概的能力在哪，但是如果说这个证照它的考试的方式没有办法涵盖的很全面的话，你可能只是看到他片面的能力、嗯、就是他只能展现他片面的能力，那如果刚好这个人他这个片面能力就是很厉害，
对，
他可能就会获得比较好的成绩，但是他不见得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没错，
对，我觉得我当时候教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嗯、当然有去考证照，就是国际的证照也都通过，因为一开始是先教然后后来再去考国际执照，然后没有国际证照那一段时间，虽然有被教师培训，但是就心里还是比较虚，所以我觉得证照它有一定程度的安心的作用，就至少说、哦、OK， 至少还好像还不错。这边要跟大家讲的是，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容易比较悲观，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人，有可能你就可以用证照的辅助去帮助你长出自信心，对，但是证照代表的能力应该说你还是要持续的精进、嗯、就它不代表考到这个证照或是有了某某技能的证明之后你就不需要再去付出，对、嗯、
没有错。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自我怀疑，就是常常你可能会没有安全感，然后你也不太有自信心，很像很怕自己不够优秀，
嗯，
对，我觉得自我怀疑真的就是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认同自己，然后总是在看自己还没有做到的那一部分，
对
对，然后觉得自己还不够的那一部分，而没有去全心全意的换一个角度去想说，哦，原来我有做到这些，然后或者是说，哦，原来我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对，我也有做我的该有的努力，所以我得到了别人这样子的赞同，或者是我得到了一个加薪也好，升职也好，或者是因为我没有看到我自己曾拥有的优点，但是别人看到了，所以他想要雇用我做某一个职位，觉得我适合，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自我怀疑会很常让自己陷入到那个冒牌者症候群，
对，没错，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蛮内耗的情绪，而且它就在你脑海中，你没有办法把它轻易的关掉、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摇摆女子俱乐部一直在推就是冥想相关的练习、
嗯、
帮助自己有一段时间至少可以专注在自己的呼吸就好，不要一直钻那些想法、
嗯、
有时候自我怀疑大家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感觉还好，但可能这个时期其实是拉很长，可能半年一年三年都有，然后你回过头来才发现说哦，原来那段时间我做了那么多的内耗，
嗯，
对，但是如果我可以把这些精力去投注在比如说继续精进也好， just do it， 就试试看，
嗯，
去尝试失败，去练习失败，反而它会是更有效的一件事，
对
对，
而且自我怀疑我觉得有时候你也会让你自己错失掉很多很好的机会，如果你没有当下觉醒的话、
嗯、
因为你害怕前进害怕改变的话，其实有时候很多可能很值得庆祝的事情，很多很难得的经验可以让你学习到更多，或者是这个经验其实也是要帮助你具备让你更有信心，可是因为你自我怀疑你不敢去尝试，那有时候这个机会可能过了就没有了，然后就有的人就会觉得很遗憾，
对
对。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呢就是你可能会常常感觉到很消极，
嗯，
比如说你就觉得你好像有点卡住了，或者是你好像就是不上不下的，或是没动力，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那时候刚开始教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比较消极的状态，我可能也不会很积极的去告诉大家说嘿大家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或者是去然后招生啊等等，我可能就是处在一个反正我现在还有其他工作要做，那我先去忙其他的，那这个我觉得就是看他自己的状态是怎么样，对，所以如果你发现到说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可能是自我怀疑，对，然后你在做这个冒牌者的这个举动，
嗯，对，然后再下一个呢就是你可能会将自己成功的原因然后归咎在外部的因素，比如说呢你会觉得别人称赞你说哦你真的是很棒啊，或者是哦你现在就做这么成功，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没有啊是因为好运啊， 很刚好而已，好像是刚好，好像否定掉了自己其实超级努力的。对，可能我是已经在那边在深渊里面两三年连滚带爬的才跑到现在这个位置，然后你还说是好运，有好运在哪里？对，然后并没有就是去讲述说哦，其实是对，没有错，我有这个技能，跟我有这个能力，对，或者是其他莫名其妙的原因说哦没有啊，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公司缺人才找到我之类的这种原因，对。
嗯，我觉得虽然我们都鼓励大家要做感恩练习，嗯，但是其实这个感恩是你自己对自己，你去看到生活中的美好，去放大他们，但是不代表你要否定你自身的努力，对，嗯，所以我们很常在感恩练习提到说要感谢自己，就是这个原因，嗯，就是感谢，当然我们都是好运的啊，一定是相较而言嘛，这是一个相对的，嗯，但是还是要鼓励自己去看见自己的这些付出，
对，嗯，而且有很多人不是也讲吗，成功也不是完全单靠好运而已啊，也有因为你自己的努力跟实质的行动的作为再加上好运才有成功这件事情嘛，
对
对，所以大家除了光在那边讲那些好运不好运的，也要拍拍自己，对，告诉自己说你真的很棒，对，你有努力，你有为了这件事情而付出，所以你当然有这个好的成果，
对，没错。然后接下来第五个呢，就是你可能也是个完美主义者，你觉得要做到最好才叫做好，没有100分就是烂，一定要拼到100分再交出去之后，你才可以觉得说哦，我很踏实，我对得起我自己。然后甚至有些人会对自己设下一个不可能的这种高标准，就觉得我的目标就是在那边，我要到达那边我才够格，对。
欸，这个我很有感欸，小时候不是都会月考嘛，然后考完大家自动交卷，你就可以出去外面玩了嘛，做自己的事情啊，有的人就是会做到最后，嗯，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好像忘记考哪一科，然后我就写完了，然后我也觉得我检查完了，嗯，我不想要再坐在那边检查了，所以我就交卷了，嗯，肯定应该是那科没有考到太好，然后我妈就说你有没有检查，我就说我有检查，可是我很早就交卷了，就是我还自己讲什么很早就交卷，然后我就被骂了，我妈就说你为什么要那么早交卷，你为什么没有就是检查再检查检查再检查，她的意思好像就是那种你要做到最后终身打了再交卷啊，叫你提早交卷嘛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影响我很深，就会觉得哦，所以一定要到最后一刻才叫你有努力，嗯，你有全心全意的感觉。于是呢，后来我妈就是有把我送去就是英文补习班，然后有一次就暑假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哦，我们有办一个1000个英文单字的考试，嗯，大家就是要拿这一本很厚，就是大家回去背1000个单字这样子，如果就是最高分的话就是有什么什么奖品什么什么之类的，嗯，你知道早上9点去考试，我做到下午5点才出来。
天
哪，然后我妈就说，而且我那时候才小学，不知道应该才4、5年级吧，嗯，然后我妈妈就在外面想说啊，怎么大家都出来都在交卷，每一个都在回家了，啊，我女儿在干嘛，啊，这样我真的就我就给她做到底，我就做到底，然后1000个单词我全部都有写，我全部都写完交卷满分，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我妈说你在里面干嘛，我就说我在里面我写完我还检查，我检查再检查检查再检查，
补习班老师可能都要疯掉，
然后我妈就整个觉得说对想说这个人才回家干嘛，我妈说只剩你一个人了吗，我就说对啊只剩我一个人都在里面，我妈就说你神经病啊，必要做到那么久啊，就做到最后
对真的
我觉得这就是变成我要很完美，因为我觉得到最后一刻才叫完美的 ending， 我才不会让我爸爸妈妈失望，觉得说啊你怎么可以就是这样很摸鱼似的就这样写完就随便了这样子，你有没有对得起你平常在那边读书什么的那种感觉，嗯，对
对，
但就是哎，累死自己啊
我觉得真的哎，
对，
我们人格养成的那小学的那一段时间好像我的完美主义也是被逼出来的，就是好像我们原本都是比较 lay back 的小孩，然后是比较纯真还有傻乎乎然后好像就是因为可能家人说了某一句话然后就觉得哦原来是要这样才叫做好，然后就开始慢慢定义了自己的好与不好的格子，嗯，你就把100分以外的都放到不好的那一个格子，嗯，对 对，哎，说到检查，我也有过类似的，哎，就是小时候断考就分心啊什么，然后就会被骂嘛，会被打，然后妈妈就说啊，你要检查多次一点啊，然后就好检查三次，啊，检查三次还是有错。然后下次月考的时候，我就换了一个技巧，检查技巧，原本都是从头检查到尾这样一次，然后再一次，然后再一次。哦，之后月考我又自己创新了一种新的检查方式，
创新很多。
对，一题来第一题哦，然后就从头到尾看一次，好，答案是这个，再从头到尾看一次，答案是这个，一题直接检查三次，
一题检查三次，
对，结果呢，考出来还是没100分，又被骂。哦，我妈说你怎么检查？你有检查三次吗？我说有啊。你怎么检查？你跟我说，我说一题啊，我就这样看过去看三次啊。
其实你不觉得检查再多次都没有用吗？因为当下的你就是认为那个答案就是对的啊，所以你就算检查100次，你还是选那个答案，你不可能改掉啊。
对。就觉得小时候好可爱，好好笑，
超可爱，超好笑。
对，然后还会自己在那边改进，然后其实一点都没有改进，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
为了消磨时间，
为了让自己心里踏实一点。
对，至少妈妈说你检查几遍，我还可以讲说我检查10遍呢，题目我都会背了。
哦，好笑哦，天哪，对，
好好笑。好，那再下一个呢，就是常常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有人要发现哦，发现你其实没有看起来这么的棒，好像没有看起来其实那么的有能力，对，有一种好像很怕被人家戳破什么的感觉，或被扯后腿的感觉，
对，
对，或者是觉得孤单，怕别人发现你的秘密等等的，然后就会造成你可能跟你的团队也好，跟你的同事也好，慢慢的疏离，因为你可能会有一些防备心，
对。
对，
就是像我刚刚讲我先生的例子，他当时刚接管理制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他就会觉得好像会被发现，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人其实没有那么有能力。对，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真的就是你内在的底气，你自己对自己的自信心的部分。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会显现的有点自大，其实也是一样的原因，哎，就是他想要让自己比较膨胀一点，
别人就不敢对他指指点点。
对对对对对，通常这种人也都会比较孤立嘛，因为就自大，然后大家不想要跟他友好，他是自卑的，让你不敢靠近他。
这个我有时候在接案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可能跟比起其他在专职做接案的人，他们可能就是有好几年的经验，都在写什么企划书或什么，但是我可能只有几年的经验，但是我其实我也蛮会写的，因为以前我们的老板都是叫我写的，然后我有时候还是会有那种很怕会不会别人去比较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怎么是一个这么年轻的人在写，他到底会不会写，他有没有能力写。对，那比起那个是已经在职场，他可能40-50岁早就已经写过企划书可能8-9年的人，凭什么也收一样的价钱，或者是说他凭什么认为他可以写得比较好。对，我也会有这种就是他被别人揭穿的感觉，但我有时候想一想，他要揭穿什么，他也不能揭穿什么啊，会写就是事实啊。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会把社会的框架加到自己身上，比如说年纪这种，然后年资，
对
对
对，年资，对，没错。
第七个呢，就是你可能是个工作狂，就说，哎，为什么工作狂跟这个有关啊？其实就跟刚刚讲到完美主义是有点类似的概念，就是你可能会想要常常的超时工作，或是甚至过劳，拼命做，拼命做，拼命改，拼命改，想要把它做到最好，想要付出100分的努力，想要累到爆炸，这样子我才觉得我对得起自己。对。你可能如果有这样子的特质的话，其实一方面说，哦，没有啊，我只是充满冲劲，但是我觉得你要去挖掘说你做这个工作一直激励你的这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是因为你真的觉得你很热爱这份工作呢，还是其实你觉得你好像如果没有做到那个程度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拆穿，或者是你可能就会失败。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很多人就是会为了要让自己配得上所谓的努力做得过多，好像他没有做到那么多，好像他没有比别人晚一点下班，没有揽更多的事情在身上，就不配得上他现在拥有的那个职位的称号，老板也好，组长也好，或什么。
对
对，
嗯，
所以之前我的前一个公司有一个理念，就是说越上面的人你的事情要做的越少啊，你要丢给下面的人做啊，要懂得分配啊，
对
的那个观念其实有点颠覆我。嗯，因为我以前会觉得说诶，不是越高职位的人没有错，当然越高职位的人你要分担的压力那当然是越大，因为当你撒手不管，或者是当你愿意把这个 权力跟做事分配到下面的时候，其实你要承担的是这些人可不可以做得好，
对，
或者是他们集体起来的成果有没有符合公司的要求，那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压力。
嗯，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点把别人的责任加到自己身上，就觉得他的表现会影响到我的考绩，或是影响到我的这个 title 的感觉，就好像我没有把人管好。
嗯，
对
对
对，我先生一开始接管理职的时候也是，他就是有点工作狂，然后我就有点发现这件事情，就好像如果哪个老师有什么状况啊，他就自己揽起来做，帮忙代课什么的。嗯，然后公司是哪里哪里缺人，他就自己去争什么，然后就把自己搞得很累，就是到家到晚上都还在工作。那我就说，你不觉得你这样子有点做太多吗？他就说，但是我想要让下面的同事觉得说我是一个好主管。然后我说，可是你是一个好主管的话，你反而应该是要信任你的下属，他们可以把事情做好，你是管人的，所以你的工作应该是把人管好，而不是去把他们该做的事情做完。对对，然后他就说对，所以他现在就比较放松一点，他就比较有弹性的。对，不然真的是会把自己累死。
没错。好，那再下一个呢，就是你可能对失败有深刻的恐惧，所以呢你害怕开始，你害怕尝试，然后就一直裹足不前。对，我觉得这也有可能跟你曾经某一次的经验有关系，可能你做了某一件事情你很全心全意觉得我可以做到，但是他的给你的 feedback 不如预期，或者是成果不如预期，然后你就觉得啊我被打败了，然后就觉得好羞愧哦，啊，大家都等着我要做出一番什么成绩，结果我竟然失败了，别人是不是在看笑话，别人是不是觉得哦你也没两把刷子嘛之类的这种感觉。
对
对，
如果说你从小就是那种很努力的人，成果都还不错，然后你很少失败，你有可能对失败的这个抵抗力就比较小一点。
嗯，
特别害怕失败，或是特别害怕丢脸。
嗯，
特别害怕做了没有成功之后会被讲话。
嗯，
对，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一体两面，就是父母都会希望自己小孩优秀，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以我自己的话，我会更看重他心里的那个韧性，倒不是他这件事情有没有成功，而是他面对那件事情的态度，他之后是不是还愿意去尝试，还是说啊那失败呢，
对，
就算了吧。嗯，
所以我也想到我们之前谈论的情绪嘛，所以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就是当那个失败之后我们每个人感受到的情绪，如果身边的人跟你自己懂得怎么接住他，怎么排解他的话，我觉得他才有办法变成你下一次还可以愿意再努力的那个动力，或者是让你变勇敢的那个动力，而不是那个情绪出来了然后你压抑他，旁边的人也都用妈没关系啊，就是没有实质的去帮助你排解的那种时候，可能那个恐惧就会慢慢的在你心中萌芽，然后导致你就是很不敢要再，你也会很抗拒在做某一件事情，
你的想象力是无限的，你就会把它一直放大。一直放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上一集就在谈情绪的时候有讲到说应该要更强烈的去庆祝你的成功，就是用更亢奋也好，更开心也好，
对，
就是让你自己心里的自信长出来，就是哦原来我可以做到这里，哦原来这件事我可以，对，去看到这些事情。
嗯，
第九个呢，就是你可能下意识的破坏自己的成功，因为你担心会被拆穿，有一天有人会发现，有一天你会失败，所以你就干脆装疯卖傻，或者我就不作为，我就消极，甚至拖延。
嗯，
有些人有拖延症，其实也是因为你有这个冒牌者症候群。对，
这个我跟你讲，我男朋友就很常这样，但是我就是会适时的点醒他，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就会有一种 也是悲观主义嘛。比如说今天他可能跟别人谈好一个 deal 还不错，明明就他很开心的在跟我分享，但是他下一句他一定会说 Imagine tomorrow they took off the deal、
oh.
That would be hilarious。 然后我就会说一点也不好笑，我觉得不好笑，我就说有时候那个蹙眉头是你自己讲的。
对
对，我就会这样反回来跟他讲，我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没有，就是你应该要觉得自己很值得啊，他们会找到你那是他们很也很幸运，就好好的庆祝这一刻，觉得说哦太好了，明天开始我就可以帮忙别人工作，然后就是又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嗯、干嘛在那边讲一些蹙眉头的话。他就有时候很常讲这种，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去吃一间就是很好吃的餐厅，然后明明就大家都很开心，他有时候就会说 Imagine when we go there they didn't open之类的，然后我就说你干嘛啦，我就会很毛。虽然我知道说他不是故意，可能也是他常常以来他为了不要让自己的期待受伤害、
嗯、
所以他会用这样子的方式讲话保护机制。可是有时候真的在旁边人听了就很不爽，就会讲说那如果等下没有开话我都要怪你，因为都是你讲的但是你也不能怪他，就像你刚才说的没有错，可能那是他的保护机制，可能他以前有受到什么伤害，或者是他可能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觉得他要用这种方式来让他自己到时候如果真的失望了或者是真的失败了而不会太得失心态，这种不会太难过，
可以说哦你看我当初就是不是就这样说了
对，而且我跟你讲通常这种一语成谶，你这样讲他通常都会发生，然后 之后才在那边讲说你看吧，反正我当初我也是我早就知道了，然后对啊没错你早就知道，因为你自己把他先讲坏了
对，或者是你比如说有些人在交朋友好了、嗯、他可能一开始就比较防备，他可能一开始就是保持着一种、嗯哦、反正又不知道你有一天会不会从背后捅我一刀之类的然后等到你就这样鸡掰的个性，然后有一天人家真的捅你一刀的时候，你在那边说看是不是我是不是看人就没有看错嘛
就你自己吸引而来的、哦、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的潜意识真的很重要，你认为什么样子的事情会发生那真的就是你应得的，你自找的。所以也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在讲说要去觉察你怎么跟自己对话，觉察你到底相信的是什么，而去改变你的限制性信念，这是需要练习的。
对，有些人甚至在关系里也会这样，就是可能对方对他太好的时候、嗯、他反而就开始起了个头开始吵架，就是在那边发疯、嗯、其实有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信念、嗯、这样子的意念，觉得说不值得人家对我这么好，所以我让我自己就来开始吵个架吧、
嗯、
开始把这关系弄臭吧，这样子到时候就我就可以验证我说的男人都是不好的。对、
嗯、
有些人是为了验证自己，对，而一直重复创造这样子的情境给自己说，
对
See I told you so
对，这是不是也有一点那种 self sabotage， 就是自我诋毁、嗯、自我践踏，
对对对
讲难听一点就是这样。对，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也要意识到自己到底在想什么，自己到底说出来的话长什么样子，然后再去观察你自己是不是有那个魔法去应验印证那些事情。那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你每次讲的事情都会成真，那何不讲好的，
对
对不对，何不庆祝好的。
嗯， 嗯，
好，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敢诚实面对自己内心的渴望，然后不敢和别人很自信的分享你的成就。我觉得好像大家就是会觉得丢脸，或者是会觉得好像很矫情去跟别人讲说哦，我好想要怎样，我很想得到什么，或者是会去跟人家分享说哦，你知道吗，其实我真的一路走来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今天拿到这个奖，或者是我今天怎样怎样，然后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谢，或者是觉得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做得很不错。
对
对，
嗯，我觉得有些人会用那种态度就觉得说哦、没有啊，其实我没有很想要啊，没有也没差啊，这个没有得到应该也不怎么样。其实他可能心里是渴望这件事情，可是表面他就要一副就是哦没有啊，
不在意、啊、
对，然后就一直淡化自己那种激动亢奋想庆祝的情绪，然后一直用一种哦没有啊其实也还好，但是其实明明内心就蛮爽的、嗯、
对
对，我就觉得或是你内心
就想
要啊、就是、对啊，你就大声说出来啊，就其实 当然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是好的话，他们应该也会鼓励你，而不是在那边说、嗯、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或是哦你在那边做梦做白日梦。但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你可能早点跟他们切切，
对啊，断舍离一下。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办法诚实的面对自己，就你不一定要讲出来，那可能你自己在写日记的时候，哎，有些人连写日记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告诉自己他其实是想要这件事情的，
他写不出来，
就我真的想要变有钱，或者是、哦、我真的想要获得那份工作。有些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甚至不敢对自己坦诚、嗯、保护自己到一个地步，觉得说那我就不要想，不要去妄想、
嗯、
不要去有那个希望，
对，不敢想，
这样我就不会失望。
对对对对对
对啊，你当然永远都不会失望，但是你就永远都
没有希望。
对对。所以咯，以上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十个特征，所以你可以去看看自己在某一些人事物上面有没有这些特征、
嗯、
对。那像前面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例子嘛，就是我开始教课的时候我也有这个冒牌者症候群，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克服冒牌者症候群。用我自己的例子的话呢，是我当初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厉害的钢管舞者，他分享一个影片，然后他就分享他十几年来刚开始教课的挫样，然后到他现在这个非常厉害大师级的样子。你就看那些那个影片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哦，说哦，原来我也有那样子的阶段，而且甚至我现在是比他刚开始在教课的状态还要好非常多、嗯、然后他有办法到现在今天这个样子，其实他做的也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他没有放弃这件事情、嗯，反正你就继续努力，你就会继续进步了。然后我就是因为看到那影片，我才心里觉得比较释怀，比较释然，觉得说、嗯、哦，那其实就努力就好了嘛。就他也不是一开始一出生就是在钢管上转成这样。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跟我朋友，就是他也是我当时的同事，他也在教课，我们就聊起来，然后他就说刚开始会有这样子的念头其实还蛮正常的，就会觉得自己到底够不够格，但是就会发现到说其实身为这样子比较菜的老师也是有一些优点，比如说学生可能跟你会觉得比较有连结感、嗯、因为你没有厉害到他们觉得他们这辈子都不可能的地步，然后他就比较敢去对这项运动做尝试，或者是说你一开始是也是这样子起来的，你就更可以同感那些学生现在在哀哀叫觉得很痛啊，觉得哦这动作怎么做起来不符合人体工学，然后到底是怎么做到，你就可以跟他们分享你的心路历程或者是你练习的方法。其实跟一些天生天资聪颖的舞者比，就是我们有的反而是这些优势，就是这些努力的战绩。对，然后我就觉得嗯，这个观念真的很好，它也让我的心结就是慢慢松动，就不再觉得自己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才叫做一个好的教练好的老师。
嗯，
对，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去觉察跟意识。因为在社群开始起来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你会看到社群上面只喜欢大家一定都只 po 我成功的那一面，
对，
我成为 millionaire 的那一面，我成为 billionaire 的那一面，我在那边就是很爽，还在那边狂欢 party 住豪宅什么的那一面，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哇那个好遥不可及哦、
嗯、
的那种感觉，或者是甚至你不知道说背后人家怎么到达这个地步的。
嗯，
对，但是现在也有很多人慢慢的是我就直接让你看我平常的样子，
对，
或者是他也会去回馈说、哦、我就给你看我以前是有多惨，然后我现在到这样子。
嗯，
对，那其实那一路走来都是每一个人的心路历程跟由每一个人付出的努力也好，对，然后我觉得这种分享也会让很多人更有自信，或者是意识觉察到自己现在当下的状态也是某个人曾经的状态。
对，
那既然他都可以好得起来，你为什么会好不起来呢？
嗯，
对，
没错。
而且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去回顾你以前的自己也很重要，或者是你去了解你现在的自己，我觉得也很重要。
嗯，
对，他才有办法帮助你打开你的疗愈的力量也好，或者是帮你增加更多的信心也好。
对，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我们小时候童年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经验，你也可以说它是小小的创伤，然后导致我们的人格长成那样子。可是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觉察练习之后，意识到说哦，原来不一定要那样子， 原来不一定要100分才叫好，
对啊，
然后透过你往回看才发现到说，嗯，哦，原来小时候的我蛮努力的了，
嗯，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讲到的就是去觉察意识，对，然后听听看你自己平常跟自己怎么讲话的，嗯，你是不是会不小心就冒出一些丧气话啊，没关系啦，没有就算了，
嗯，
对，我好像没有那么好，对，你要去听听你自己跟你自己脑袋讲的话，
对，没有错。所以呢，我们平常呢，摇摆女子冥想室啊，或者是你来到我们的 LINE 的社群里面，你都会发现我们很常在带一些跟自我对话有关、跟觉察有关的活动。那如果你也很想要，就是从今天开始就去培养对自我的觉察，去意识到你平常就是跟自己的对话的话呢，你也可以去追踪摇摆女子冥想室，或者是呢来进来我们的 LINE 社群。那我们 LINE 社群现在是有通关密语的，你要输入我是小摇摆才有办法进群哦。
没错，那就希望在里面可以见到大家，跟大家一起做这些觉察的日常的练习。
嗯，
对。那在接下来呢，可以克服冒牌者症候群的方式，就是分辨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就是做一个小小的逻辑思辨的训练啦。我觉得有时候台湾人还蛮需要这样子的练习的。对，所谓的事实呢，就是比如说这是一颗红色的苹果，对，它就是一个中性的，它没有你个人的主观的意见。对，那观点就是小明觉得这苹果很恶心，他不喜欢吃这个苹果，小明觉得这个苹果长得很丑。对，就是有带有主观的意见，或者是说你在开头讲话的时候会说我觉得，我认为，这就是你自己的观点。所以当有人批评你说我觉得你穿这件裙子有点不好看，这就是他个人的观点，这重要性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改变观点啊，就是他人这样觉得，你自己不见得要这样认为。在当今这个世道啊，很多社群媒体一直鼓吹漂亮应该是怎么样啊，这样子的状况下，你可以有自己有一个工具去看到说，哦，什么东西是他人的观点，什么东西是我自己的观点。那如果我自己的观点是比较没自信的话，我自己是可以去做改变的，但是他人的观点可以不受他们的影响。对，
对，我觉得去分辨事实跟观点真的是很需要去学习的。因为我们之前讲了很多跟情绪有关的嘛，有时候那些自我的观点就会影响你的情绪，然后你就会一直陷在里面走不出来，然后没有办法分清事实是什么。
对
对，就是在自己的小剧场啦。对，所以呢，透过刚才周怡分享的这种如何去分辨事实跟观点的话，也可以帮助你去厘清你当下是陷在你自己情绪当中，
对，
没有看到事实。
对，比如说你工作被批好了，你被老板骂说你这份真的做得很烂，那你可以去想说这到底是一个事实还是只是老板的观点，然后你可以把你做得好的部分自己去分析出来，那需要改进的部分，或者是他其实没什么问题，就是老板个人的意见而已。对，大家可以去自己去做练习，就让你会觉得说不是每一次被劈头骂就一定是整个都要打掉重练，你可能也是有好的部分。对，
没错。而且本来每一个人就有每一个人自己的期待跟他自己评断的标准，我们本来就不一定会符合。对，所以就像刚才讲周怡讲的是被批评嘛，那如果今天你是刚好你是被主管给称赞，你可能自己还觉得不够，自己觉得，哦，没有啦，那个又没有花很多努力的时间做出来的，但其实那个，但他你做出来的成果在别人的眼中就是觉得，哦，我觉得已经很 OK， 我觉得你今天的 presentation 真的很棒。对，那你就去接受那个很棒这件事情。对，而不要就是因为自己认为，哦，昨天没有做到晚上三点你还可以说我很棒的那种。
对，
就不要再有自我怀疑。对，
就算你用 ChatGPT 做的，你至少也愿意用这个工具啊，
至少你会用吧，至少还用的没有瑕疵吧。
对啊。
好，那再来就是第三个，打破限制性信念。对，就像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你自己觉得自己值不值得，你觉得你配不配得上这个东西，其实这都是限制性信念。有可能你小时候的一些创伤或过去的创伤而导致你认为，哦，我还不够格，我还不够好。 对，那这都有可能是因为限制性信念的关系，导致于你有这个冒牌者症候群。
对， 对，如果你对限制性信念有想要更多认识的话，可以去听我们的第二季我们讲了蛮多的。好，那接下来的第四个呢，就是请你停止和他人比较。跟自己比，我觉得人可以去看其他人的长处优点，比如说他这个比较厉害，或是他那个好像做的比较有效率，但是不见得你就要否定自己。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是可以正向的去激励你自己说，哦，那我也想要进步，我也想要这边像他一样，但是不一定要就是眼巴巴的望着人家背影，就觉得哦，我好像自己一辈子都达不到，那算了，我躺平好了。
对，就是越比越没自信，越比越痛苦。我觉得那个比较应该是像你刚才讲的那样比较健康，就是哦，你看到别人，你跟别人现在有一些差距，但是你鼓励自己可以做得到那边，或者是你自己去多想想说，哦，那我要怎么精进我自己也达到那个程度，这样子的比较反而是更健康的。
无谓的比较就不必了啦，如果是比如说外貌啊，就不需要一直去看着，比如说社群媒体可能让你有这种比较心态，觉得哦，为什么他的人生过得比较好。如果他对你产生的是负面影响，没有去激励你想要去做一些改变的话，我觉得他反而就是没有必要的存在，不要再去做这件事情。
好，那在下一个呢，去享受进步的过程，就有点像刚才周一讲的嘛，很成功的人他也去 po 了他曾经这样子怎么一路怎么过来的，他其实也是在去看他自己怎么样在这一条路上不断不断的成长。那当你真正看到自己哦，从那个挫样变到现在哇，这个大师又有自信的样子的时候，其实你也会对自己有更多的鼓励跟肯定，你会知道说哦，我也曾经是这样子过来，然后我现在可以变成这样，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看到我都觉得我好像不一样了，我好像真的变得有自信了，然后 给自己多一点的肯定，也会帮助你就是去克服这个冒牌者症候群。
而且我觉得去真正享受的过程是在当下也要能享受，不是你要到了什么样的成就，到达怎么样子，你再停下来，而是在当下你有没有办法肯定自己了，你有没有办法觉得说就算我今天只做到这边，我有没有办法给我自己一些鼓励也好，或者是正面的回馈也好，我觉得这是蛮重要。就是很多人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就觉得他现在的自己
还不够好的。
但我觉得随便就拿刚刚跳舞举例来讲好了，虽然你会一直想要进步，你会一直想要持续的突破，可是未来的你也跳不出现在这样的身体质感。有些东西只有你在目前这个阶段可以做，对，它可能是在未来的你反而就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反而就不会有这样的体验。对，所以就算你现在没有很好，你现在薪水还没有很高，但是你可能可以去往旁边去探索，就是哦，那如果我用这样子的资源我可以做到哪些，对，我如果用这样子的薪水我可以过到怎么样的生活，把它当作是一个帮助自己的工具，我觉得这是心态上的不一样。
好，
然后接下来第六个呢，就是要回头看看自己的成就，就跟我们刚刚分享到的其实是一样的，就是适时的停下来，就除了享受现在享受这个当下之外，你努力了一阵子，比如说一季啊，或者是一年，或者是五年十年，你回头看看自己你到底有没有成长。这个成长不一定是要表象的，不一定是要可以量化的，可能是你自己内心创伤复原了，你过去童年的创伤被疗愈了，这也是一种成就，或者是你的心开阔了，虽然别人感觉上好像不会觉得你有什么那样特别的转变，但是可能这是你自己可以感受得到的。对，
我觉得你刚才有讲到一个很蛮重要，就是去疗愈曾经过去的你，因为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心结，让我们导致有冒牌者症候群，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嘛，你曾经做了某一件事情，你的肯定没有真的肯定到你，让你觉得说哦，原来这样子的努力跟付出是值得被肯定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回头去看看自己，然后跟当时的你自己说一声谢谢，或者是去跟他对话，跟他说你知道吗，其实你那时候这样子做的时候你是很值得大家就给你一个大拇指，
对
之类的，对，让你可以重新回到那个时候去疗愈他，告诉他说哦，这样子你是很棒的，然后有自信的，然后也带着这个动力你再好好的去往你现在未来去前进。
对
对， 好，那在下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你要去练习鼓励你自己去庆祝每一个小小的成就、嗯、对，我们很常在摇摆女子俱乐部里面有讲嘛，就是我们不喜，也不是说不喜欢，我们没有就是要倡导说大家一定要经过什么大风大浪，然后有什么一番很特别的作为，要值得给匾额的那种，你才可以就是才可以庆祝你自己，而是你今天小小的为自己做一点点的努力，你都很值得跟自己说，哇，你今天真的很棒，我知道你今天有努力了，我知道你今天虽然就是身体不是很舒服，但你还是起来录音完成了这一集节目，你真的很厉害。
嗯，
对，我觉得要慢慢的从小事情鼓励你自己，这样到了大事情再鼓励你自己，你也比较不会觉得好像我受不起，我接受不起，
对，
不配。
好，那接下来第八个人就是朝着理想自我迈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克服蛮好的方法，就是其实你持续的进步，你持续的有在做努力，
嗯，
你的心就比较不会觉得虚虚的。
嗯，
那可能你可以想象自己是，如果你是别人，如果你是比如说身边的某个好友，他会怎么做，在某些情境下的时候去看说，哦，也许不一定只有这样子的方式，也许不一定只有这样子想才可以。其实我自己曾经做过这件事、欸、就是当我自己在一直钻牛角尖某件事情或是某个想法的时候，我会想象说我身边我熟悉的某某人，我很欣赏的某位女性男性也好，他们会怎么做。
嗯，
就是一个蛮好的方法，就是可以让你自己觉得说不会只有我自己会遇到这个挫折，应该蛮多人都有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如果他们都能克服，那他们可能会是怎么样克服的。
嗯，
对，或者是你可以想象说你自己的偶像，比如说如果是碧昂斯，他会怎么做遇到这个挫折的时候，他是会就躺平呢，还是他是会怎么样鼓励自己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可爱的方法，在这边提供给大家。
嗯，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很棒，就像为什么现在也有很多的电视节目，比如说 Netflix 或者是一些其他频道会去拍一个明星他的成长的历程，或者会去拍明星的纪录片，我觉得他有时候也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看起来的这些巨星他们其实也是凡人，
对，
所以他们也曾经遇到过你遇到的问题。
嗯，
然后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你在看这些纪录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那他们曾经有过的这种自我怀疑或者是自己觉得不自信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觉察到的，然后他会怎么重新跟自己对话，
对，
然后让他可以去克服现在的困难也好，去克服掉那个压力也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些纪录片其实有时候看了你也会有一种好像更激励人心的感觉。
对，
真的，对对对对对对，
就像前阵子我上集不是说我去看碧昂斯的电影，然后你就会发现到说原来一个世界级巨星了，他还是会有那些自我怀疑，他还是会有那些反省的时刻，你就会发现到说想要变得更好或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是大家都会有。
对，好，那再下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和他人聊聊。 对，你自己可能优点你的亮点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但是说不定在别人的眼里他是觉得哇那是很值得被歌颂的，我说哇那是很值得被肯定的，或者甚至让别人觉得是哦，我觉得很温暖的。对，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看自己当然跟别人看我们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曾经在情商那一集嘛，我们也有讲过你也可以去跟别人聊聊，去多听看看别人的观点，看说哦，别人眼中的你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或者是今天同一件事情当你在跟别人聊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觉得没什么，可能别人旁边人会觉得说什么哪有什么没什么，哎，签了一个大单耶，很厉害耶，对不对？
对，
我觉得有时候跟别人聊聊也可以帮助你用不同的观点去看待事情，也可以帮你解决你心中的那些怀疑也好，猜忌也好，不安全感也好。 对，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真的你身边的这种支撑链就还蛮重要，不要问到那种有点消极然后会泼你冷水的，对，就是去问一些就是他们本来就会满腔热血鼓励你的朋友。对，我觉得这样是真的是一个蛮好的方法，因为有时候人真的是看不到自己优点的，尤其如果你长期以来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训练自己，然后可能你有完美主义啊等等的，但是像我刚前面有讲到嘛，就是跟朋友聊然后跟同事聊就发现说哦，原来你也可以这样去看，原来 哦，对耶，然后你看突然一个心结就被解开了，这样不是很棒吗？
对，就像我记得之前我们在摇摆女子的 LINE 社群里面，我们有小摇摆会很信任我们，会想要跟我们分享，跟我们聊，常听我们的节目，觉得我们两个人就是能够给予你当下所需要的肯定也好，支持也好，或者是帮你厘清方向也好，那你也可以进来我们的 LINE 社群。我们 LINE 社群里面的氛围就是大家都是很互相鼓励的，然后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社群。对，
我们想要营造的是这个方向，就希望大家分享你自己的日常，或者是你自己可能目前遇到的困难，然后有时候就透过社群的力量就帮你解开了一些东西也不一定。对，这我觉得是我们想要做的初衷吧，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地方可以抒发也好，从别人的经验里面去学习。
嗯，对，然后也帮助你自我觉察。
所以啦，也鼓励在里面的大家比较常发言一点。
好，那最后一个呢，我觉得这真的也很重要，尝试去相信别人的肯定是发自内心的，然后练习当你听到这些赞美，当你收到这些鼓励的时候，可以跟别人说谢谢，然后知道你是值得的，你的努力终于被别人看到了，你的光芒别人知道。对，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不够肯定自己，然后会觉得，就是我觉得你也要反过来，就是别人肯定你或赞美你的时候，他是发自内心，而不要用那种哎呦没有啦哦，那所以我对你的称赞不重要吗？你不想要听吗？
嗯，
对，当然他不是为了你开心才说的，他一定是因为有看到什么才说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练习去说谢谢，你也会越说越顺。
对，我觉得可能台湾人比较少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反而是太少被称赞。嗯，
对，没错。
台湾有些家人就蛮恐怖的，就算称赞别人也要加个揶揄啊，说啊现在钱赚很多哦，啊红包有没有包多一点啊那类的。像我有朋友真的就是这样。他在国外，他现在就常居在法国。其实欧美人是对赞美都是蛮直接，然后也蛮常见，比较不会去压抑这些事情，然后大家也都比较习惯肯定别人。
嗯，
但他一回到台湾，他家人就劈头就说：“欸，你看起来长得不一样。”欸，然后言下之意是说你好像变胖。
嗯，
然后他说他在台湾待了大概三天，他
就想回家了，
想回家。对，想回法国的家。
真
的是蛮可惜的事。大家其实生活中有很多机会可以去修补以前的关系，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在做这些练习，他没有在反省自己，所以他都没有意识到说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可能是因为他一直以来的一些方式，
嘴巴太尖。
对，真的啊，有些人真的就是活到不管什么年纪的都还是那样子。所以我们做这些集数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及早发现，如果你有类似的状况的话，可能是因为你有一些习性需要去改变。
嗯，不过我相信会来听的一定也都是你有被吸引嘛，你有希望说去了解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值得鼓励你自己的事情了，因为你正在改变的路上嘛。对，
嗯，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分享了这个所谓的冒牌者症候群，那希望你对冒牌者症候群有更多的了解，那也可以就是 回头去看看自己有没有可能也有时候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当中，然后帮自己去克服，对，帮自己去觉察。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再见。
好啦，拜拜。
还喜欢今天的口味吗？好的，欢迎帮我们打新评分。
摇摆女子俱乐部期待您再次光临。